今天的经文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二章一到六节。
弟兄们，你们自己原晓得，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廖玉强牧师，他证道的题目是服事的典范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廖牧师。
主内长辈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恩主。今天我们在可以说在狂风当中，狂风当中来敬拜吧。感谢主，任何时候我们都来敬拜，因为他值得我们敬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充满感谢，因为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典太多了，赦免我们不常常感恩，一遇到困难挑战埋怨太多。主啊，今天来你面前的时候，主请你向我们说话。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请打开我们的内心，并且赐给我们能够靠你的智慧勇气实践真理的力量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哈。各位，我想问大家，请问您在澳洲的身份搞定了没有？还没搞定的举手一下，还在处理当中哈。哇，想当年哈，好几年前，我们家几个人也在这个事上也花了不少的功夫，付上了时间、金钱、各种各样的代价，才能够把这身份也搞定，还是挺重要哈。我相信你们也很快的哈就可以处理得好啊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或者是更重要的身份，你们搞定了没有呢？我们向下一张。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，什么叫在基督里呢？我们待会再看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在基督里这个身份如果没有搞定的话，你这一辈子甚至永恒里边你都不得安乐。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在讲服事之前必须把这个讲清楚、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哇，你没有想到哈，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哈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宣读，在基督里面是什么？首先我们是什么？被爱的。然后呢？继续。被圣洁化的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五，我们所有真正的需要被满足，我们拥有神的平安哈，获得永生，而且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必定复活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只不过是里头的少部分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但是足以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是何等的重要，重要到一个地步，上帝需要牺牲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。你看到没有？感谢主。我想请问在座的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或者你正在思考着要进一步认识主的话，我鼓励你要尽早做决定啊，尽早做决定。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常常感谢。为什么？你看到这些东西，有哪些东西可以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？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靠你的努力可换取的？一点都没有，神都把它给我们了。好了，当我们讲完这个之后，我们看下一章，你就明白，我们知道有这个身份之后，我们就扎实了，我们就想怎么样的来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来过每天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章，要怎么样踏实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透过服事 来荣耀我们的主的名，透过服事来荣耀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一生精彩的上帝给我们设计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，或者是生活的 内涵、啊、你知道救世军，我上次也讲过、啊、他的这个应该是肩膀上面、啊、缝了两个字 SS， 有没有？其实就是这两个字 You are saved to serve， 就是说您被救赎，就是干嘛？就是目的就是要服侍他，没有被逼的，感恩的心来服侍他。那今天这个时候我要谈的这个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哈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过去呢，我自己呢被教导，以为说服侍呢是在礼拜堂的四面墙里面所做的任何的活动叫服侍。那当然是服侍，可是那是错误的一个，或者应该说是比较狭窄的，应该说是比较不完整的一个定义。那这个是完整的定义。什么叫服侍？就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、学业事业、休闲活动，透过我们的婚姻家庭来服侍我们的主。 Amen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的服侍在教会里面很精彩，可是我们在事业、学业、休闲活动、婚姻家庭里面却是乱七八糟的话，我们不是荣耀主的名字、啊、哎，一个平衡的、一个整全的服侍概念包含了这四大层面，思考一下啊。以前我不知道，后来我看神的话语当中明白了，这个叫做服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生所做的都是在服侍荣耀主的名。 Amen、哎、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就单就今天下午来看这个教会的服侍来说哈，教会的服侍来说，下一个哈，对、哎、我们知道教会有五大功能，就在这里：敬拜、教导、团契、宣教跟布道哈，跟社会关怀跟布道，这五大功能不能够缺一不可啊！我们看到今天在这里做主席的，刚才在带领唱诗的，还有我们诗琴等等啊，甚至包括在后面很少被人家看到的，我们只有弟兄姐妹在控制音响的啊，你们都在服侍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，对吧？要按照你的恩赐来服侍的哈、啊，这个挺重要。好了，讲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。光知道怎么样参与服事，是不是就等同于说我们所做的就能荣耀主名呢？是还是不是？你们摇头，为什么？光知道怎么服事，我有去布道啊，我也有教导啊，我也带领大家敬拜啊，我讲道啊，我做这个我做那个，是不是就等同于说我就一定能荣耀主名呢？没有错，不一定。那如果你说我不是参与服事，不是能够荣耀主名的吗？为什么又不能呢？哎，里面学问可大了哈！我今天下午就讲清楚这一点。其实啊，我们的服事之所以能够荣耀主名，关键当然在乎我们做了什么，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对不对，态度对不对，对吧？你动机态度不对，就算你讲你用多大的这扩音器讲我爱你，你太太也不会领受，明白意思吗？ Hello， 态度动机非常要紧。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去思考你的动机是关键。有一个姐妹她很会讲道，她也很会写作哈，她的文学的造诣非常的深哈，经常出版书籍。哎，他一开始就下定这个目标，说我这一生啊，就是要讲神的道，就是要写神的道。哎，起初做得非常的好，可是经过几年之后，他发现他的这个纯良的动机慢慢有所偏移。哎，他自己很惊讶地发现这一点。当他走偏的路线的时候，他自己感到很不舒服，因为圣灵在责备他。你看，一开始动机非常纯良，可是走了一半路之后，他发现他做什么呢？他发现到他现在写书讲道是为了要提升自己的知名度，扩展他的 market 市场，好让他书能够、很快销量，促进销量、啊、这变成是慢慢的从纯正的服侍主到后面的服侍自己，服侍自己的钱包、啊、这问题就来了。我想请问大家，你看下一个哈、啊， 我们今天的服事动机有多纯正呢？你真的是为了爱主而来敬拜吗？你真的是为了爱主而带领唱诗吗？你为了爱主而带领大家一起来讲道吗？或者是来做这个做那个吗？思考一下。或者你还有一些隐藏的意程，想要获得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获得掌声，或者别人认可，或者成就感、满足感、被需要感和被重视感。我不否认哈，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中立的，对吗？我们需要成就感，我们需要被认可，这 都可以理解的。可是动机，服事主的动机不可以存有这些东西，除了为了爱主、为了感谢他之外，因为本来就是应该如此。如果你的服事动机除了爱主之外，还有掺插了些其他的东西，您不是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，你也不能够荣耀主的名字。我们要思考这一点。是的，你可能会问廖牧师，这不是很困难吗？是很困难啊。哎，我们有些时候被自己所骗啊，正好像箴言16:2所讲的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什么？看为清洁的。我认为是清洁的，我认为我是对得起主的，我认为是对的。可是耶和华衡量我们的心，你看到没有？有些时候，因为我们人嘛是罪人啊，有些时候思想受到主观客观的环境的影响，我们有一些时候不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的。所以为什么要经常看圣经，经常求圣灵来光照鉴察我们的内心才可以？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思考。今天下午这段经文就非常非常好了，就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服事，服事动机在哪里。我们大家再来看贴前2:1-6，这回呢我用起因的方式，我起大家印，我们一起的来宣读神的道。弟兄们，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来，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的，也不是出于污秽的，也不是用诡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上帝可以作证的。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受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。好一段的话，这里有它的背景。好，要了解这几节经文，首先必须要了解它的上文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。第一章里面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有客观真理的，换句话说，有人用很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在当中，所以他们领受了真理，并且呢，百姓因为有真理领受在内心里面，有圣灵的同在，被神的话光照，所以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所以有客观的真理，也有主观的经历。因此这个教会一下子就能够蓬勃的发展，他们的名声就传扬各地，然后福音就从那个地方传开了。这是很棒的一间教会，非常非常棒的一间教会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间教会的背后是谁在那一边带领他们。简单来说，在教会的背后有三个人：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。这三个人的服事非常的棒啊，把这间教会建立起来，用真理喂养了百姓，然后这百姓们开始对神的话有所回应的话，生命被更新成长起来，教会就因此蓬勃地发展起来，福音也因此从那个地方被传开。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，请问为什么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有那么样的能耐，有那么样的力量能够建立这么健康的教会呢？没有其他的，就是他们服事里边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有两大原则。我们看下一个。第一个原则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是靠着上帝给的勇气服事主；第二，以纯洁的心服事主。我们看下一章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弟兄们，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，不是突然的意思说并不是一个 failure， 英文说不是失败的啊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可是我们还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，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把上帝福音传给你们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保罗说他在腓立比蒙难受辱啊，单就这四个字不足以表达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他们所遭遇的困难，可以说是过分简化。你看下一章你就明白，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他历史的过程的时候，你发现到其实他们这一班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多大的苦难。你看，首先众人在腓立比有众人一起的攻击他们，等同于说他们是被围殴哈。第二，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了他们，而且打了许多棍，下在监里面，而且呢两脚拴在木架上面、木狗上面。请问在座的，曾几何时你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这样的苦难有吗？举手一下。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经历过文革类似的挑战，举手一下。也没有啊。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这么大的苦难，保罗说蒙难受辱，太过轻描淡写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今天哈在澳洲面对这种挑战的话，搞不好我们会马上向上帝发怨言，说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不是很热心的服侍你吗？我不是把这个把那个摆上吗？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？为什么我遭受这么多苦难？我老子不干了，不相信你，算了。也许我们会这样的反应，也许保罗会说，哎呦，那一回啊在腓立比遭受那么多的羞辱跟痛苦啊，身心灵遭受摧残啊，这一回来到帖撒罗尼迦我们得小心一点啊，前车可鉴，对吧？哎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这一回给小心说话。圣经有没有这样给我们看见？没有。保罗说可是我们还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，在强烈反对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谁？传给你们。说明了一切，腓立比遭受痛苦，来到帖撒罗尼迦照样的传福音，虽然面对什么？面对强烈的反对。这就是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。哎，我不是要高举他们有 多伟大多有勇敢哈，不是的，他们是很勇敢，他们是很有勇气，但是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勇气。我们待会再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先来看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反对福音呢？我们看下一个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反对福音无非有这三大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对圣经完全不知道，无知，然后理性主义、怀疑主义，尤其是十八、十九世纪从欧洲发起了这一种的运动叫做启蒙运动，大家都知道启蒙运动在欧洲然后传到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，把理性跟科学抬高到一个地位，变成神这么样子，对吧？然后把宗教压在下边，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特征，理性主义的抬头。所以很多人就用人有限的理智去了解宇宙的主，那个赐给我们智慧、赐给我们理性的上帝，我们用那么一点点人的智慧去了解这位上帝，这太可笑。所以很多人反对福音，就这原因。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啊！感谢我们的恩主。我们再看下一章，很多基督徒遭受逼迫。我们从亚洲开始谈起好了。亚洲今天逼迫基督教最惨烈的一个国家就是北韩，跟着就是中东的国家，尤其现在在叙利亚一带非常的恐怖，还有就是部分非洲的地方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今天我们可以很安详、很自由的来敬拜主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着想，他们每一天都生死不如，在那些地方遭受苦难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为什么全球信徒要遭到逼迫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明白的是共产主义，就无神论的思想啊，逼迫基督教。还有就是其他宗教带来的逼迫，比如说伊斯兰教啊，大家都明白，我上回好像也讲过，就是伊斯兰的整个的信仰的中心是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圣战这概念里面，就吉哈德 （jihad）。哎，他们呢，看其他的宗教，看其他的人士，就把当作是跟他们的神明阿拉来敌对的宗教或者是人士。起先这个吉哈德这个圣战的概念啊，是针对魔鬼撒旦，针对自己的罪恶的一种的处理的方式或者一种的思想。可是后来经过历史的转变之后呢，这个吉哈德这个圣战的概念慢慢的也针对非回教徒啊，所以他们今天如果杀戮你、抢劫你、做任何事情破坏你，他们内心里不感到任何一点的内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是为他们的阿拉来做的，也因为这个缘故啊，他们就没有任何的罪恶感、内疚感。他们缺少的是能够得救的盼望，所以他们拼命的要守这个守那个。在回教的思想里面有五功啊，五个功啊，你要去达到的，达不到的话恐怕你进天堂几乎也难了。但是有一个的特例，就是如果你是为阿拉作战而死，你就马上可以上天堂，而且享受天上的美酒还有处女等等，这个《可兰经》里面讲的啊。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回教徒那么弟兄 在他们的所谓的天堂里面享的，那姐妹不是很受苦？哎，他们就这么思想。好，所以他今天呢，在中东所发生的那一种种种的杀戮的事情啊，逼迫基督教的事情啊，是恐怖，是可恶，可是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是圣战的概念在他们的心中。还有就是战争与冲突，为什么战争与冲突带来信徒遭受逼迫？因为有一些国家是基督教国家，遭受非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啊。那当然，第四就是其实耶稣在圣经里面很早就提醒我们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他们逼迫你，他们逼迫你之前已经先逼迫我了，所以跟随主的人啊，要付上代价的，你和我都要啊。那你说这个是北韩的地方，这个是中东的地方，这个是非洲的地方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在澳洲应该是非常的安全吧，对吗？基督徒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讲的对啊，在澳洲相对来说还算是安全，可是这些好日子也来到一个头了啊，也将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后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今天面对着很大的挑战。你看下一个啊，今天压力从哪里来呢？在澳洲压力从企业而来，政党而来，无神论而来，从宗教而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下一张啊，这个是5月23号在爱尔兰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情形，就是爱尔兰本身是一个非常保守天主教国家，可是一夜之间全变了啊！他们支持同性婚姻合法，比美国比其他地方来得更快啊！再看下一个，澳洲也危在旦夕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他们也在蠢蠢欲动啊！在8月10号，他们重新被打败了。个人的这个的提案呢，重新要提出来。8月10号这个开国会的时候，他们重新提出来要再谈这个澳洲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问题。我们继续祷告啊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你看这个里，这一些就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大企业，当中有不少是我们的 supporter， 我们还支持他们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这些大企业，他们存在目的在哪里？大企业存在目的我们可以理解，就是为 赚钱嘛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宗教改革之后，在美国，比如说在18、19世纪，这个 capitalism， 这个 capitalism， 这个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一定把它标签为是恶的，对不对？ 是贬义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当开始的时候17、18、19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些资本家们他们辛辛苦苦不嫖不赌 不偷储蓄的钱投资做生意赚了大钱，然后呢他考虑到我要怎么样的，除了养活我自己家人之外，我要考虑到孤儿寡妇帮助他们。所以你看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一开始是善的，可是当人把耶稣给踢走了之后呢，人的贪婪取代了上帝之后呢，一切都变了，人开始剥削，人开始贪骗贿赂，用各种各样的下三滥的手法要赚取一些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所以这些大企业我不晓得有多少个是还有一点良心的，我不知道啊。我相信有一些是还不错的，可是大家都在澳洲的 报刊上面就看出来说我们支持同性婚姻合法，直接向着教会冲着教会来，挺不容易。在美国不是有一些的糕点店，为了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嘛，就不做他们的蛋糕，结果就闹了官司了，结果弄到倾家荡产，荡产的地步。我说我们的好日子已经快要尽了，在澳洲的情况里边，如果你是真实的主的门徒的话，我们要面对很大的挑战。如果一旦同性婚姻合法的话，那么我们所讲任何关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的话都是非法的，所以那个的所牵涉的那个范畴是大的，在教会也行，在我们私人生活也是一样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，决一死战，可以这么说。在最后的关头，我讲这个是因为澳洲我们也面对挑战困难，那看下一个，你看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大的压力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实在的，我们所需要的是要上帝给我们的勇气走下去，上帝给我们的勇气走下去。我再说，请你注意，保罗并没有说他是靠着自己的自告奋勇，来做上帝的事情，没有，保罗是靠着上帝加给他的勇气来做事情的。思考一下，曾几何时你因为一些小小的问题，人家说了一句话，遇到一些困难挑战，你就想打对抗，对堂口说我不要侍奉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知道你要放弃了。我们需要勇气。为什么我们缺少勇气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两件事情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有勇气地走下去，尽管面对很大的压力，是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，他们是靠上帝给他的勇气。听起来靠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好像很抽象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靠上帝给你的勇气啊？其实很简单，第一就是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面，神的话语上面；第二，跟这个没有有密切的联系的，或者是不能分隔的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这两件事情，我们今天要服侍主，面对挑战困难，我们心里面会害怕，没有底。可是什么时候有真理在当中，再加上圣灵的引导、光照、带领、充满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就有勇气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在六月的时候发生在美国超市镇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弟兄到了一间黑人的白人到一间黑人的教会里面，就跟整十个人一起来查经，查经查了一个星一个不是一个星期 一个小时之后，然后就拔出手枪来就开始扫射，结果打死了7、8个人。这个上个月我们看到的新闻，对不对？然后隔一天，这一对的哥妹们，发表了令人深省的言论。他的妈妈在查经班里面被杀死，然后他们说，我们选择饶恕了那个射杀我妈妈的人。各位，你能做得到吗？昨天有人开枪射杀你妈妈，今天你出来说我饶恕了对方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但是什么时候 他们是信主的人，什么时候他们被真理充满他们的内心，而不是仇恨，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能够在痛苦当中还是能够说我饶恕你们，我饶恕你，感谢主。这就是上帝给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所带来的勇气，连仇恨都可以解决得了。我们再思考，第二个大原则，下来一个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服事带来教会那么大的兴盛，第一个就是靠上帝给的勇气，第二个就是以纯洁的心来服事主。这里有一大段的经文，以纯洁的心来服事主。我们看下一个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其实是很冤枉的。如果他保罗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要到澳洲来申请永久的居民，或者是澳洲转籍的话，他大概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不起这个良民证的考验。他曾经坐过牢，他坐牢不是他犯了什么错，而是人害了他啊，是别人害他的缘故。而且被人家控诉说他的劝勉出于错误的，他的劝勉是出于误会的，他是用诡计来劝勉的，他传福音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，他的谄媚的话来图私利，然后要求别人的荣耀等等。你看这些是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名誉扫地啊，恶名昭彰啊，谁还能够信任得了他们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 Francis 如果要请一个传道人来帮助 胡传道来牧养的话，你会请保罗吗？你大概连提都不敢提他的名字，你看他这一些的背景，对吧？可是被冤枉的呀，保罗是这样的人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就是保罗被人家误，下一个哈，再走再下一个，再回到刚才那个哈 ，sorry， 不好意思，哎 ，OK， 好，再下一个，好，保罗被。人家说保罗的劝勉服事是有错误的，不是的。你看保罗怎么信主啊？保罗不是自告奋勇要相信耶稣的，他是耶稣替他显现，向他显现，然后大马士路上碰上了耶稣，然后他就一生献上，然后为主，只为主而活的一个人。这就是保罗。我们再看下一个啊，保罗他讲了很多一针见血的话啊，比如说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益处。因此有人说保罗的服事哈是有问题的话，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了，实在是太亵渎性的一句话。你就算不要从他个人怎么样信主的角度来看，你就看看他的带领教会成长的结果来看吧。你看到没有，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情况？刚才我们看了，就是第一有真理在当中，第二有主观的经验在当中，所以那个教会啊蓬勃的发展，远近驰名，很多人因着到了教会去信的主，可见他实实在在是靠主的力量恩典把真理讲得清楚的一个人。保罗很明显的，人家是诬告他，是想要害他的。其实今天保罗那么看重真理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看重神的话语真理。今天教会很多问题是因为不是没有真理，而是误读的真理，误用的真理，在我们生活当中。我想没有个人反对真理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误读了真理神的话语，然后就误用了，当然带来了很大的错误啊。我们看下一个，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很常鼓励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哦，对吗？神的话也很宝贝啊，你要背起来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基要的教导。可是我忘记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的来解释圣经，这是我过去所犯的毛病啊。光会读圣经，把圣经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，的确是非常不得了一件事情，非常的好。可是如果你不懂，你解错圣经的话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回到刚才那两个概念呢，对，解经还是结经的概念。什么叫解经？什么叫结经呢？什么叫 exegesis？ 什么叫 exegesis 呢？这两个天渊之别哈。解经呢，就是上帝讲什么，我就好好把它解释出来，让人能够明白， 这个叫解经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家使用的而不知道的一种的看圣经的方法，就是解经，就是奇解经文、啊、就是说把你想要听的东西把它塞在上帝的口中，上帝你来告诉我，告诉我我想听的东西，这个叫解经、啊、我们有时候在有意无意当中，我们就陷入了解经的这样的一个的、错误的严重的错误里面、啊、怎么讲呢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、啊、好，首先我们看下一个解经嘛 exegesis 是要有方法的。首先我们不要断章取义、啊、什么叫断章取义？就好像今天 我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我必须要看第一章讲什么东西，我必须要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历史的部分，对不起，的历史的部分是怎么交代的，这样子的话我就能全面的来掌控了解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、啊、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呢，你不看上下文的话呢，你常常会闹出很多笑话，更糟糕是误人子弟、啊、第二个原则，你必须要找出原作者的意思，对吗？你不要望文生义嘛，对吗？啊，尤其我们是华人、啊、一看到某一些字哦，就马上带着我们华人的这个历史的包袱，我们 所对这个概念的了解，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的理解，然后去解读圣经，这是大错特错、啊、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问题。好，第三，比较不同的学派、啊、比如说谈到一些的课题，议定论，比如说、啊、predestination 啊，你知道这课题辩论好几百年，从加尔文开始到现在几百年后。15多年到现在已经好几百年。如果你只单独从一个角度，从亚米纽斯的角度，或者 从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很不一样了。大家都有用圣经，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呢？要平衡的来看待。第三，必须要回到原文去、为什么读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么辛苦、啊、就是为了要好好的掌握神的话语。还有第五，理解经文当时的处境也非常重要。一个人在当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头，客观主观的环境里面哈，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可是今天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，觉得好像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昨天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处境里面去了解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了解明白当时所做的事情。以经解经就是新旧约圣经相互解释的，新约是旧约，旧约是新约的引儿、啊、所以新旧约相互的解释很重要。然后、比较不同的圣经版本，我想上次我已经 解释过，比如说、我现在用的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、啊、讲到的主导文，还记得吗？主导文那个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是旧版的、这个是翻译上的出现一点错误，其实应该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里面才是对的、啊啊、所以你看用最新的版本、用不同的版本来对照比较 是对我们了解神的话语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第八点就是也是很重要，就是 你知道有错误，但是你不愿意改也是没办法哈，所以愿意的来让圣经来纠正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是很重要的、啊、这一些都是解经的原则、啊啊、你要学习，你也可以来到神学里面来装备、啊啊、好让你我觉得是 很值得的投资，这一辈子要认识的主的话语，如果是随随便便的话，我觉得是 太浪费我的时间，所以我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好的装备，好好的看神的话，好好的活出来，这个是我想是圣经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好好，讲到这里我们再往下去看哈，其实不管是灵修也好，讲道也行，查经也罢哈，我们都得要正面全面的解释圣经。过去的灵修的方法就是读一段经文不加以解释，然后就看下面的一个其他人的故事，完了之后就一个祷告，然后就结束了，这叫灵修哈、啊、无可厚非、啊、可是呢有些时候会常常解释错误、啊、最好呢那段经文有人交代说它是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情、啊、那你就能掌控里面的意思、啊、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好，第二点，保罗被人家控诉说他的侍奉是出于污秽的，他动机有问题、啊、人家说他动机有问题，他是为了要获得一些私人的利益、啊、所以 才参与服事的，其实这不对，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 今天我们常常被功利的思想影响，什么叫功利？你看到没有？功利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考虑到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有没有？这是很功利的思想。我过去牧养当中也面对一些的人，他也很热情的服侍，比如说有一个大老板哈，他自己不愿意来崇拜，他太太来了，然后奉献一大笔金钱给教会。那有一回我就问他的太太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？他太太也讲不清楚。后来我反思检讨一下，原来这个丈夫不愿意来是不好意思来，因为他有外遇，有小三。我猜想他愿意奉献一大笔金钱来，我只是猜测，有可能是这回事情呢，是希望能够减轻他内心里面的罪恶感的内疚感，希望这样子能够获得上帝的赦免。其实他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向上帝认罪悔改，然后离开罪恶，神赦免他的罪。所以你看他的动机 不正确，他是希望透过这样子换取一点点的内心的良心的安定，但是动机不对啊。有一些人假设哈，假设Jenny大姐哈，你教会需要200万对吗？没问题，我给你200万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大家彼此合作一下，你需要200万，我给你，但是请你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占用你讲台半个小时，我要介绍一个产品，这产品呢对大家健康都有帮助的，好吗？哎，又是好东西，又可以介绍，然后又给你200万，互惠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接受？你正需要用到钱呢，200万不是小数目啊。你看到没有？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，对吧？你接受200万，半个小时讲完就结束了。但是，这个人的动机对不对呢？他说我好，你也好啊 ，I'm okay, you are okay, 不是很好吗？哎，大家可以彼此利用，而且教会对我有帮助，我可以推广我的市场，我提高我的知名度，我可以打通人脉哈。那你教会也好，对吗？你获得200万，可以做很多善事，为主做很多事情，不是很好吗？常常我们在这种的灰色地带里面在挣扎，但是上帝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要小心。上帝的家不是没有钱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的骨气跟勇气，该拒绝的拒绝，该接受的接受。这是神的家，神自己会负责任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服侍太功利的时候就带来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小心我们的动机的问题。保罗绝对不是这种的为了私人的目的来服侍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三点，保罗被人家误解说他呢是用诡计来服侍的哈。第三，我们先看下一个，用诡计来服侍的。先讲唐一福音，比如说哈，这诡计的意思呢就是鱼饵的意思哈，饵就是欺骗，让鱼能够上钩的意思啊，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上帝。哎，你说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出现吗？有可能，尤其是后现代的教会，希望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来，最简单的方式就告诉你 OK, 你信耶稣，一切上帝搞定啊，解决搞定，上帝祝福你，上帝擦干你眼泪，上帝陪你走，上帝给你一切好的，而不讲跟随耶稣基督也得要付上责任跟代价的。这个叫做糖衣福音 Sugar-coated gospel, 欺骗你。再者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在讲这些福音的话，他可能相信，可是他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、挣扎、波动、挑战，他的那个生命马上就垮了下来，因为他把建筑建立在沙土上面，不是在磐石上面。谁的责任？我们讲福音人的责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 欺骗人家跟随主，不是这样的。第四点，保罗被人家这个控诉说，他是用谄媚的话，他是讨好人的，用谄媚的话来巴结人，来奉承人，希望得到一些利益。保罗是这样的人吗？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人呢就是个毛病呢，以小人之心怎么样呢度君子之福啊。各位，任何人说谄媚说奉承的话的背后都一定有隐藏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当然保罗也不是那种到处要跟人家作对树敌的人，他只想要讨神的喜悦，他实际上一生要荣耀主的名，这是保罗。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哈，您是一个讨好人的人吗？讨好人这是贬义的哈，尤其是华人在这一方面特别要思考啊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看看做自我的剖视，了解自己内心世界是怎么回事情。第一个，在开会的时候，你明知道你有真理，但是你却不说，你怕得罪人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第二，你是一个好好先生哦，人家要求你怎么就做什么，可是每次答应完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后悔了，你是讨好人的人。第三，在开会的时候你总是最后一个发言，为什么呢？你总是得要听这个人讲的他的立场如何，另外讲的怎么样，然后做自我调试一番哈，希望到最后自己讲的时候呢不会伤害到任何一个人，考虑得很周全，怕得罪人，你是为了讨好人。第四，你总是很恨恶自己，为什么该说真理的时候你不说啊？每一次开完会做完决定之后总是啊自责一番哈，你是一个讨好人的人。第五，你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吗？看风使舵，如果是的话你是个讨好人的人。第六，你每次说真话的时候说真理的时候伤害到别人， 你心里面很痛苦啊，下次说我绝对不这么说了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还有最后第七，你每次教的人做的事情呢，对方没有做好或者是不做，你也没有给他交代，也你没有给他教导，你就把他的工作完全的拿回来自己来做，因为你怕得罪人，你要讨好人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可以说大部分的华人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要讲的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不讨好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坦诚的生活啊。怎么做呢？今天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做坦诚的人，但是有爱心，并且呢言语温和，这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。我们不要心中存有鬼啊，在心里面明知道不对但是怕得罪人，就存在心里面，然后就在背后说他或者恨他，这就是我们常有的毛病啊。这不是圣经要我们看到的事情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坦诚光明磊落，但同时又有爱心更有温和的态度。哇，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用爱心说城市话，为了爱心，为了说城市话，我就可以到处用话语伤害别人吗？也不可以，因为圣经有教导，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你每次说话要温和，在英文里面说 Your words always full of grace， 就你讲出来的话语带有能力，但是却是很温和。你讲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理亏自己错了，但是我还要谢谢你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记得领袖们弟兄姊妹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提醒自己，我以后说话要诚实，不是讨好人，但是用爱心说，而且呢温和的讲，就能够得到人，就能够造就人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保罗，他绝对不是要谄媚人讨好人啊。第五最后一个，保罗也不是一个要寻求人家称赞的人，向别人求荣耀的人啊。我知道有人 弟兄姊妹很需要被称赞、鼓励，掌声很重要，这我都无可否认、这都是对的。可是如果我们的服事只靠掌声的话，支撑不久，掌声不可靠的。我们要的是从神而来的力量、所以保罗服事像求荣耀不是的。我问你几个问题、看看你是不是很依赖别人掌声，否则你活不下去的那种人、第一，如果胡传道来到你面前告诉某某人 在一群人当中称赞某一个人，没有称赞你，你付上的代价跟他们是一样的，但是他只称赞他不称赞你的话，你心里面怎么样的感受？如果你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妒忌、然后不断的在心里面思考 思想在盘旋当中说，那凭什么传道你只可能称赞一个人，我也付上很大代价、为什么你只看到他没看到我、如果你是这样人的话，你是很需要靠掌声而活的人。第二个问题，有一次 Jenny 大姐、跟你说、告诉你、你这一方面可能这样子做会好一点点，给你一些建设性的评语 constructive criticism、你听了之后马上就发火、没有表现出来，在心里面满肚子都是火，非常的这个、defensive， 非常的这个的自我维护跟保护，说 Jenny 大姐你没有搞错，你只看到我这个1%的这个错误，你没有看到我99%的好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，您也是一个很需要靠人掌声鼓励才能够活下去的人、我可以说你是沉溺于别人的掌声的称赞的人、你需要重新检讨。第三，如果你态度是这样的，反正没有人鼓励，我就少做一点，我何必那么努力，反正没有人支持。如果你是抱着这样心态来服侍的话，你也是一个需要人家称赞才能够活下去的人，你是一个沉溺于别人称赞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不需要那样，在基督里面你可以重新得力。有人称赞你，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他；没人称赞你，没关系，我服侍的动机是为了感谢荣耀我的主，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，有没有称赞都不会影响我的服侍分毫。有称赞，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就这么决定，好不好？当然我们需要称赞别人，需要鼓励别人，如果我被人家鼓励被称赞的话，不会影响我下一次做得好不好，而只能够告诉我说，哦，主感谢你，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、将荣耀归给他。没人称赞的话没有关系啊，我本来就很感恩啊，因为主给我这么多，我就是要在这里服侍他，我就尽忠的服侍我的主，这样的心态就对了。弟兄姊妹思考一下，今天啊，在你内心里面您的服侍动机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做个总结。首先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，对吧？在基督里面蒙上帝拣选的人，拥有一切最好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得取上帝给我们的东西，被爱，有永恒的生命，基督再来我们重新死里复活，永远跟他在一块，现在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两大服事的原则，因为这缘故，所以我要服事我的主，我要感谢他。但是有两个原则必须要注意，第一，我的服事的勇气是上帝加给我的，因为服事难免会面对挑战困难，一定会有的，在澳洲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好日子会来到一个头了，接下来面对一些挑战困难，你不是靠自己自告奋勇 一厢情愿的服事，你乃是定睛在主那一边，站在真理的基础上面，被圣灵常常充满，所以你接触圣灵的果子，有仁爱，仁爱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哦，你服事大有能力，你是磐石，你的房子建在磐石上面，无论是多大的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塌，这个才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。第一个原则，第二个原则就是 你的服事动机是非常纯良的，你不用靠你的掌声，你是以纯洁的心来服事主，你本来就应该是如此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富兰士顿的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相信你已经在做得很好了啊。今天神向你说什么话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服侍他，靠着上帝给的勇气，单纯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，你说好不好呢？感谢主，求圣灵继续的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。把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你宝贝的孩子，何等的感恩能够参与您国度的服事里边，这一些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促使的。我们今天的参与完全是应该的，本来应该是如此的，没有任何的外在的环境可以影响我们不要服事。主啊，请你继续教导我们，晓得怎么样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里面，靠着你给我们的勇气，持续我们的服事，中流砥柱，靠主得胜，并且以单纯的心服事你到底。请你同时也赦免我们在过去可能有服事上的软弱，动机上的错误，我们的态度上的所出现的一些的问题，洁净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圣灵常常充满我们，好让我们常常以喜乐的心服事你，并且你真理从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从我们服事的基础永不动摇。感谢你，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大家加油。